那么诸位好，我们今天，要讲的这个故事啊，就是很多人都熟知啊，当然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啊。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，就是这个关于寒山拾得。寒山是哪个寒山呀？寒冷的寒，山峰的山。拾得啊，拾就是说啊，拾到东西了。得到失得，这个寒山拾得很多人都清楚啊，因为世间人呢，有的他也知道，这不学佛他也知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寒山拾得被世间人公认为就是一种大诗人啊，有诗集，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不是这个诗集啊，是这个寒山拾得二位大师这两个故事啊，这两个人的故事。作为学佛的人，应该去了解，应该去认识，应该去知道。啊，那我们从这个，从他们身世讲起。啊，那个，在这个唐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国清寺，啊，国清寺，国清寺的话，在这个天台山。山上呢，有这么一个老和尚，叫风干禅师，啊，风干禅师，丰富的丰啊，丰收丰富啊，风干就是干呀，湿啊，干的这个风干禅师。那风干禅师呢，是很有道的，啊，也是这个很有修行的啊，真是高僧大德啊。那么有一天，这个风干禅师在出外的时候，就发现一个孩子，那发现一个小孩儿，穿的衣服也是，非常的这个啊，衣不遮体啊，之类的，啊，那么我们讲，啊，这个当时风干禅师看到这个，婴儿吧，就是婴儿的样子啊，很小这孩子。也不知道他是，谁家的孩子，也不知道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，啊，说是，他就一看呢，也，没有人去认领，他就给带回寺庙了，啊，带回到这个国清寺，啊，带回国清寺，啊，慢慢这个孩子长大了，长大了，因为他是被捡回来的，所以他就叫什么？他就叫拾得，啊，咱们在他在这个寺庙里边，长大。啊，那么他呢有一个他的工作，你不能在寺庙里白吃饭呀，是吧？那么有手有脚，那风干老和尚呢就让他干嘛呢？负责这个烧水呀，厨房做饭呐，啊，这个就干杂活，干杂活，他呢也就兢兢业业的在这个寺庙的这个后厨帮忙啊，后勤部门。啊，天天就是，干的是这个活儿啊，就是，从早晨到黑天啊，就是干什么苦活、累活、脏活啊，人家不愿意干的，他来干，啊，他来干，啊，他每天还有一个工作，什么工作呢？他就把那个残羹剩饭，啊，残羹剩饭，就是这个吃不了的，或者说，这个会要馊的，把它放到一个竹筒子里边。啊，有人说他放竹筒里干嘛呀？是倒掉吗？不是，在这个当时呢，有一个大约跟拾得啊是年龄相仿的这么一个人，那、他的名字叫寒山啊，寒山，寒山这个名字其实我们说，寒冷的寒。你或者说，你可以理解为贫寒，啊，贫寒，但是山呢，又有一种志气，又有一种这个智慧，啊，又有一种这个不同的这个精神。啊，寒山也是个人，这个不一般的这么一个人，啊，那么寒山呢，他住在哪呢？他就住在。天台山的有一个叫月光岩洞，你简单讲吧，就是他每天在住洞里边， 他也没有一个，就是说像老百姓似的这么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没有。他住洞里边，你所以这两个人真是志同道合呀，啊，志同道合。你看这个韩是这个拾得，他每天他也吃得很差，啊，干的活儿啊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儿，啊，这个吃的却是最普通的。那个寒山呢，天天呢也是一样，他吃的是国清寺这个剩饭，人家不要的，啊，人家不要的，所以这寒山住的是洞，吃的是残余剩饭，啊，这个拾得呢，天天的把这个残羹剩饭这些渣子，哎呀，人家不要的，他就拿起来，搁在竹筒里边给这个寒山送过去，拾得把这些剩饭给寒山送过去，哎。说两个人怎么是志同道合呢？这两个人在一起啊，他不是说为了求着吃的喝的，是志同这个道也合 啊。说怎么叫志同道合呢？啊，我可以，我特别乐意用宣化上的六大原则来衡量：不争、不贪、不自私、不自利、不妄语。也不攀求，你用宣化上人，当然有人不知道宣化上人这六大宗旨啊。宣化上人是虚云老和尚的这个非常了不起的弟子，而且宣化上人是一代高僧大德。宣化上人提出这个六大宗旨啊，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啊，不简单的。所以我们用这个去衡量衡量，所以确确实实，寒山拾得二位大师志同道合。你说两个人在一块儿，啊，完全就是修道、修佛道，但是他这个修佛道不是你咱们表面所看到的，那咱们看不到，啊，那么他们这个志同道合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志同道合，啊，这人家这个这个人就用世间法的话说叫人生观、世界观。啊，在佛法来讲，这是真修行，什么意思呢？有一个著名的叫寒山拾得忍耐歌，啊，其实也没什么难的，啊，就是有一天呐，这个寒山啊，寒山啊，这个寒山就问拾得，说问说，其实这两个人平时话很少，这两个人平时的这个话呀很不多，特别少，就是干活，然后。思绪也少，不像咱们这些凡夫俗子，天天就想想想想想，这个然后想多了就烦恼了，这不是不像咱们，人家这个想的也少，话语也简单。但是有一天，寒山就问拾得了，啊，就是这个住洞里边这个寒山就问拾得，他说，啊，他说世间啊，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恶我、骗我，如何处置乎？这段话呀，其实你们在网上可以找到，我还是得跟大家去说一说啊。有人都听过这句话，见过这句话，可是我就反问说：咱们又谁做到了？啊，说这个寒山问拾得，说世间有人诽谤我、欺负我、侮辱我、嘲笑我、轻贱我，又骗我、对我不好、坑害我，我怎么办？那拾得就回答说。那只是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，不要理他，再待几年，你且看他。我给你翻译一下，忍辱、忍让他，啊，忍着他，忍着，让着，由他去，啊，避开他，躲着他，啊，所以这个不用我多解释，你们都大家都明白啊。再看几年，你且看他，啊。那么这个就是，这一问一答。如果你从表面上不学佛的人，有人会误解说：“你看这个佛教多么消极啊，这也不处理事情。”不是的，其实它不是这种消极的意思，啊，因为我们前文书我讲过，释迦牟尼佛的国宝的故事， 头一集我讲的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头疼三天的果报的故事。第二集我讲的是咱们说汇报的是，这个目犍连尊者他去这个项目的故事。这里边都蕴含着很深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道理，就是因果的规律。因果的规律啊，所以说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所以你要是作为佛弟子来讲，这是最基本的。那你信因果的话，你就不会跟人去结怨了。所以说，世间人有人诽谤我、欺负我，对我不利，或者他恨我，我们不能去这么报复他，因为冤家宜解不宜结。那这是第一集我就讲了。超过84000大劫，你看这个佛打这个鱼头三下，还有释迦族吃鱼这个事儿，没了啊？了了吗？没有啊！你过多少千万年，你过多少劫，这个果报他还得报。所以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你别觉着说今天我这几百年得势了，或者几千年得势了，没事儿就算了，不可能啊！所以寒山拾得的这一问一答。我们愚痴的人，我们愚痴，所以我们觉得好像是废话一样，我们觉得好像不理解。实际上，这是真正的智慧。什么叫智慧啊？智慧最基本的，你就要信因果，深信因果啊！因为因果是现实存在的，永远存在的，永远不变的，永远不昧的。所以你深信因果，这就是有智慧的开始。你不信因果，就没有智慧，就是愚痴。啊，所以说解释智慧这个词最基本的，肯定他要相信因果，深信因果。因此，你看拾得大师他回答说：“说你只是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比他等等等等，然后再过几年你且看他，你这是这个意思啊，让我们这用智慧的方法啊，你再等几年，你看看他啊。”我说实在的，我补充一句，有再过几年，这个他，你要是不理他的话，他还存在不存在还是回事儿。但是我要补充解释一下，拾得大师的这个回答，并不是说有人就会很消极的理解啊，他就觉得这不是放纵别人做坏事吗？那不是啊。如果你是检察官，如果你干这行，你是警察，你是这个抓差办案，那你就不能由他让他了，你该干嘛干嘛了，该抓差办案，抓差办案了啊。这个指的是，就是说我们就是抛开这些个人恩怨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哎，主要是这个，说你明明知道人家去纵容他犯罪，你这个两个意思，所以这个大家要区分对待啊，不是说让你纵容别人犯罪，这是两个意思，啊，再有要解释一下，并不就还有一种情况，如果说别人这个人也同样也做了很多坏事，可是我们可以帮他变好，那你就不能你且再过几年你且看他，你就不能这样啊。这个呢，其实寒山拾得二位大师他一问一答，他是破掉我们的执着，我们要正确理解他的一问一答，哎，要破掉这个执着。破掉什么执着呀？破掉，我跟你们说一句话，就是破掉我们的嗔恨心，破掉我们的执着心。我们在这个世间呀，在末法时代呀，末法时代众生啊，你别说别人得罪自己了，别人不得罪自己，我们还生气呢。啊，你别人得罪自己更生气了。所以我就给你归结起来，就很像是宣化上人常常最劝大家的一些话。宣化上人这辈子劝人劝的最多的一句话之一，就是让人不生气。你病也这个病也搁这个气上来的，你这个很多灾祸也跟气上来的，所以你就别生气，一切就看破了。就像那个这个大肚子弥勒佛这布袋和尚似的，哎，好，咱们接着讲这个寒山拾得的故事。那么寒山拾得，寒山又问了，说有没有什么诀窍？可以躲得了啊，躲得了这些是是非非啊，这些麻烦啊。这个拾得就说了，说我曾经啊看过弥勒菩萨他的偈语啊，你且听我念偈。 所以就是韩先生说怎么能够躲开这世间的是非，然后这些种种的麻烦，这些不好啊。师德就跟他讲，我呢念几句，我不全念了，没这时间啊，没这时间，因为你们在网上啊百度一下都可以搜出来啊。这个实德跟他讲的就是说，弥勒菩萨坐骑，弥勒菩萨就是那个布袋和尚啊，那大肚子弥勒佛，这个将来，未来佛弥勒佛，那都是多少亿年之后的事情啊。那么，这个大肚子弥勒佛，海纳百川呐，所以他这个坐骑什么老拙穿那袄，但犯腹中饱，啊，其中还有人骂老拙，老拙只说好；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。所以你就想吧，这很多句子都是这个弥勒菩萨这个坐骑语，所以就是佛家老说是看破放下，看破放下，不是我们嘴里看破放下，也不是你的这个大脑意识里边这么想，你是做到。这心念言行都去做到啊，这我不多说了。反正大家记住啊，寒山拾得他们这个经典的一个对话，有这么一个事儿啊，有这么一个事儿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信这个真正相信这个因果，作为佛弟子来讲，深信这个因果，那么你如何去为人处事啊？这有智慧了。前文书我讲过这个因果的事情，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果报，他还要受报，佛都得受报。所以当时我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大家要记住，什么话呀？就是说，你但行善事，你们再听，你们要忘的话，再听一遍我讲的第一集。最后我讲过，但行善事，莫问前程。但行善事，莫问前程。真正的学佛人，因果掌握在自己手里边。愚痴的人不是真正的佛弟子，还有世间凡夫众生啊，迷惑颠倒的众生，是在因果中被因果糊里糊涂的掌握。真正的修行人，真正的学佛人，是他自己掌握因果。那怎么叫自己掌握因果呀？这世间人都要求果，愚痴的人就求果，不要因，他不问因，他是愚痴的人，是什么因都做，尤其做恶因，他还要求善果，希望人家就对我好，希望人家尊敬我、爱戴我，这保护我，就像今天我想起来就是，只要是人要是愚痴的话，各个方面都是希望人家对我好。这个人要有智慧的话，他就对别人好，甚至说，那个他都不求这个什么果报了，因为什么呢？我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，果不是你求来的，这果是你修的因呢，你看这个佛头疼三天，这佛求没求我头疼三天？没求，敲到鱼头三下，佛成佛，也是自己修来的。有因和有果，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当然有一句话我要补解释一下啊，就是说佛修行成佛，就我们本来是佛，就是本来这个自性啊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，这修行是一个因，但是我们本来自性，这个都是佛啊，这就解释一下，它不是说纯向外去修的，正得啊，这我不多说，重点就大家要记住啊，你一定要知道啊。这个因果这个力量，所以说别人对我们怎么样，那都是假的、幻象、虚幻的啊！你一看着别人的这个对你的这个态度，你不生气啊？你没必要去生气，因为他在造他的因果呀。我们如果真正是佛弟子，我们心里边心生怜悯呢，躲开他，就别让他再造这个业了。所以，真实的智慧的，从智慧的角度来讲，寒山拾得的对话，寒山拾得二位大师的对话，那真是，这是，智慧的结晶，智慧的体现，究竟是智慧的体现，所以我们说，这个作为佛弟子来讲，作为真正的佛弟子来讲，这个为人处事，这起心动念是怎么一个人生观、世界观，我们就应该明白了。 你，当然我就说句题外话啊，你在今天我一再就跟很多年轻人初入佛门的人讲，别老上网，别在网上跟人去讨论去争论，那些争论的人不是佛弟子啊，我斗胆再跟你们讲一讲，凡是在。你看我经常说这样的话，我说什么什么，只要什么什么就不是佛弟子，只要什么什么就是佛弟子，你们记住的应该没错啊。凡是在网上，还有在生活中，喜欢跟人去争论佛学问题，争论不休，甚至是打得面红耳赤，这不是真正佛弟子啊。你跟世间人，你世间法你都没必要去争来争去的，你跑到佛门里边就争来争去的，这不对的啊。所以呢，这话就咱们告一段落，咱们书归正传。寒山拾得二位大师，他这个一问一答，刚才我这是抛砖引玉啊，就是简单的说两句，简单的解释一下他们一问一答。实际上来讲呢，还需要大家，还需要你们各位在今后人生跟佛法的修持当中边，去不断的去总结、去体悟寒山拾得二位大师他们对话。啊，寒山拾得二位大师的这个对话，你也不要觉得说，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寒山拾得二位大师的这个对话是文字的对话，或者是谁讲的，你别这么想啊。说今天我们都想成佛，对不对？说我们今天都想见佛菩萨，对不对？佛菩萨说的话，就是等于你见佛一样。佛经是这样的。这个这是高僧大德他的这个说的话，你所见到了，就等于是你面对面的他给你教导，我们应该去照做，这就叫你见佛菩萨，不是说你非得面对面的说，这个佛菩萨，那就你执着那样的人，他就容易走火入魔啊。我们接着讲，这寒山拾得，就刚才咱们说他们志同道合呀。寒山拾得是志同道合，他怎么志同道合？就是这么志同道合，一样的有智慧，一样的有真实智慧。什么叫有真实智慧啊？不是说像今天末法时代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就是好像自己信众很多啊，或者说是自己普度众生，号称这个号称那个，那他就是能整那一套啊，那都是唬人的，那都是作怪的，那都是骗人的啊。这个这样的末法时代这样的人很多，我们不多说了。寒山拾得啊，刚才咱们说了，吃的是最差的，干的活是最累的，啊，干的活最累的。那么呢，寒山拾得呢，那么这两个人呢，一起在一起话也不多，他们俩有共同语言。其他的这个国清寺呀，当时这个天台山国清寺里吧，其他的僧人呢，都不太这个看得上这两个人。啊，不太看得上这两个人，啊，那么呢，这个认为他们俩可能是疯子之类的，或怎么样的啊，那么这个也都很轻视他们，啊，很轻视，啊，那么在这个有一天，啊，后来有一天，咱我先把这个事儿先讲出来啊，后来有这么一天，当地。有一个地方官，就是有一个太守，有一个太守，啊，这个太守叫什么名字呢？应该他的名字叫闾丘胤太守。咱们重点就说就是一个太守吧。这个太守是什么？相当于什么官啊？相当于说你可以管他叫省委书记，或者是直辖市的市长、市委书记，啊，大概其实这个官吧，因为是州郡的这么一个地方官啊。但是他可比这个省委书记这个，或者比这个市委书记可牛了，因为什么呢？那因为他这个过去这个古代这官吏，行政、司法，这个各方面他都管，啊，除了这个兵权，有的他不一定能管，剩下他都管。所以这个太守，他去干嘛呢？他去这个寺庙里边干嘛呢？他去找风干禅师，啊，找这个风干和尚。 啊，拜访风干禅师，他问什么问题？他就问，他这个人很有心的，这个太守挺有心的啊。他说禅师啊，说过去的这个诸佛菩萨常常有一个化身，就会到这个世间，来到这个世界，说现在这个诸佛菩萨是不是还是也会到这个世间？啊，化身到这个世间来呢，啊，这个风干禅师呢，就跟他讲，啊，回答他说，说有，但是说你不认识，啊，就现在这个在这个天台山国清寺就有佛菩萨，就有菩萨住持，啊，说谁呀？那么就是这个厨房烧水的和尚，啊，这是这个普贤菩萨，啊，也就是那个实德，他有一位道友叫寒山，那个是文殊师利菩萨，啊，老说这个文殊师利，咱们老看佛经说文殊师利法王子，啊，就是这个，那，啊，就是他就是寒山，这个寒山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啊。说怎么能说没有这个化身呢？说这二位他们俩就是啊。这个太守一听，哎呀，这高兴，相当高兴。为什么呀？还能亲眼的见着佛菩萨，还能亲眼见着这个著名的这个文殊普贤菩萨。文殊普贤菩萨，文殊普贤菩萨，我们就在画上见过佛像啊，像西藏的唐卡，对吧？这个大陆，这个内地，这个显宗，也就是画像，啊，就在看这个文殊菩萨这个庄严相好，而且这个智慧啊，但是说在生活中我们没有见过，那太守这个高兴，而且还可以得到菩萨的教诲，是吧？就拜别人去，特别高兴，就赶紧到国清寺，啊，赶紧到国清寺，啊，就专程的去拜访这个寒山拾得这两位菩萨，因为这个身份已经露了，他已经知道了。他已经知道了，所以来到这个国清寺以后，这智克僧啊，当时这个寺庙里边有一个智克僧啊，对吧？你们都知道智克僧，一看太守来了，就非常的高兴，就非常的就是殷勤的招待一番。那等到一听太守来的目的是什么呀？说觉得很奇怪，说太守您这次来什么事儿？太守说我呀，我就想见两个人。啊，我就想见一见这厨房里边这寒山拾得二位大师，啊，所以这个智克僧一听，这摸不清头脑，你谁也不见，见他们俩，这俩人干苦活的，你见他们干什么？不知道啊，但是没办法，把这个太守这个引过来了，说太守您请，这里边他俩都在里边呢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这俩人干嘛呢？寒山拾得二位大师，俩人逗着玩呢，啊，大说大笑，啊，疯疯癫癫的，这个好像是很有意思的。这两个人啊，可能是边干活呀，边开个玩笑啊，这两个人真是啊与众不同，跟两个跟别人。但在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太守啊，当时一见这个寒山拾得二位大师，扑通一下子，干嘛呀？跪下了。跪完之后就顶礼，给这俩人顶礼。你们现在用大脑，各位听众，我想你们，希望你们用大脑去想一想。你想用现在的话说，市委书记、省委书记穿的啊，当然那个太守他是自己私访了啊，身边可能没有多少人，但是他的穿着，他的这个整洁程度，你再看那个两个干苦活干脏活的。两个杂工，啊，这个衣着打扮，但是就这么一个太守，扑通一下跪下给他们顶礼。什么叫顶礼呀？啊，说这个顶礼，我还得多说一句啊，我特别不倡议很多的人呐，上网的人、年轻人，第一，我不倡导大家乱去各种论坛；第二，我不希望大家就是随便在网上顶礼，这个毛病不好。今天我们就是说学佛的人呢，很多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，网上口头顶礼，口头随喜，啊，没用， 那没有，你要顶礼就真磕一个。所以我经常说这个，有的人不屑一顾，有的人不爱听。说我们这也是我没有去直接跟别人，我就是倡议大家，这真正的去随喜，真正的去顶礼啊，真正顶礼啊，这是现在越来越演变啊，越来越演变，这些演变成形式化了。网上还有那个一种什么表情啊。就发那些，就比如类似于 QQ 表情之类的，这烧香拜佛那小动画，啊，好像那个就代替我们这个就代替不了。你该磕头磕头，该真正顶礼真正顶礼。所以我这是多说一句，什么事情，尤其佛法的修行，一定要老老实实、本本分分的，按照原汁原味的去修行。你别就是说，这好家伙，我可以就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各位听众，我从来。没有发过，我几乎应该，我记得我最讨厌就是写这个顶礼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我给人顶礼，我就真是说顶礼我就顶礼了，我就说我都不说，就给人顶礼了，啊，我最讨厌在网上给人去互相顶礼呀，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也不是真的，你说的话不是妄语吗？啊，所以就是，这妄语不就犯戒了吗？所以就是我们讲，你这如果说有人说这是口头礼貌，口头礼貌你可以说别的，你这所以我就别的我不过多讲，所以就说的这个顶礼啊，我就说今天我们为什么学佛没有成就啊，都玩虚的啊，所以我们接着讲这个太守一看二位大师，扑通一下就跪下，跪下之后就顶礼，什么叫顶礼啊？跪下磕头，那么双手啊，这是。完全，我们在拜佛的时候，双手观想，托着这个佛菩萨的双足顶礼，以自己的头手，最用自己最尊贵的地方来去供养，和这个顶礼这个佛足，这是顶礼啊，而且毕恭毕敬的，当时这个太守就毕恭毕敬的去说弟子啊，吕秋印。他不是说弟子吕太守啊，我弟子周书记，弟子是不是吧？把自己名字讲出来，古人自己不会轻易自己讲自己名字的，而且古人只有老师或者自己父母叫自己，或者说这个很特殊情况下，所以这个他就说弟子吕秋印啊，恭请啊，请两位大菩萨慈悲指示迷津。这个就把它点破了，当时别人也都听见。师德大师说，这个师德大师就大师就说了，说你在做什么呢？你干嘛？太守就说了，说我听风干和老和尚讲，说你们两位，说二位呀、啊，二位是文殊和普贤菩萨的大化身啊，所以特来参拜，恳请开示。所以这一说，那怎么讲呢？就把这个真实的身份就暴露了。那这寒山师德是一个，这寒山是这个普贤菩萨，这个寒山是文殊师利菩萨，这个普贤菩萨就是那个师德大师，完全都暴露了。那这个时候，师德一听，就向后倒退，啊。就躲开了，就一边就是倒退，一边就讲风干饶舌，风干饶舌，风干是弥陀化身，你不去拜弥陀，来麻烦我们做什么？啊！说完这句话，这个寒山拾得就走出寺外了，走了啊，去那个天台山月光岩了啊，退隐在石壁当中啊。太守一看呀，挺失望的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两位菩萨一走了，隐藏了，啊，所以心里边就想，哎呀，俩菩萨走了，说我拜完之后，你看，还说叫他们给我开示开示呢，结果什么话都没多说，这俩菩萨，这不隐蔽了，归隐了，啊，但是呢，心中又一想，哎呦，菩萨归隐了，我不如去拜这个弥陀吧，他都告诉我的，说风干禅师就是弥陀佛。就是这个阿弥陀佛呀，就是弥陀，啊，弥陀化身，所以呢，他就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又赶紧去找这个风根禅师。等到找到这个风根禅师，风根禅已经圆寂了，啊，已经圆寂了。那么我可以跟你们讲啊， 这个寒山拾得二位大士，他们退到这个天台山月光岩，他们也就也圆寂，所以就是说，最后的这个结果，三位就是弥陀啊，还有文殊普贤菩萨，三位都圆寂都走了。怎么讲啊？在这个真正的佛菩萨，他的身份曝光以后，就走了。绝对不在这多待一会儿，风干禅师早就这都走了，走了。所以呀，今天我讲这个故事，今天我讲这个故事，前边讲了一点这个寒山拾得他们这个智慧，引导我们说做学佛的，做这个佛弟子的，学佛的人应该怎么样去为人处事修行。再有一方面，就是这个太守拜望这个，参拜这个佛菩萨这个故事啊，告诉我们，充分的告诉我们，什么是真正的佛菩萨。真正的佛菩萨，它是智慧的象征，而且它是真正的修行。凡夫俗子啊，真是怎么那句话呀？对面不识观世音呐，对面不识观世音呐。所以这个就在对面，就是今天我们在末法时代的众生，更是怎么讲，心外求法。所以为什么末法时代这个邪师外道特别多呀？刚才我说什么叫心外求法呀？向心外求，不向心内求，不向自己身上找，向外边找。为什么呀？他就喜欢这些是神通啊，他就喜欢这些谁是什么什么什么再来呀，他就喜欢这些很传奇色彩的这个，所以这个外道很多，这很多这个邪师外道看准了这个众生，看准了很多学佛人迷信，他就编造谎言，说自己是什么什么佛菩萨转世啊，说自己是证得什么果位啦，还是说一套大套理论啊。还有的这个附佛外道，他要发愿，他也发愿，他把他的发愿都展现出来。他说我要度诸人，我的使命我就是渡人来的，我要这个弘扬佛法，我要普度众生啊。再加上他表面上要给人去，包括一些治病啊，包括一些这个好像是展现出来的很慈悲，就是末法时代这样的外道、邪师外道很多。你们看一看真正的佛菩萨是怎么样的，就很朴实无华的，很朴实无华的啊。那么佛菩萨对我们有没有开示？有没有教导啊？有。可是我们不听，我们当成废话。我们为什么当成废话？因为我们凡夫。我们为什么是凡夫？因为我们，从根本来讲，不是深信因果，争啊，贪呐、啊。你说你那些外道利用什么呀？利用就利用我们这个心。你不是喜欢这个高层次吗？你不是喜欢这个人很高级，很厉害，很有神通吗？他就跟你迎合我们这个心理，就像世间法那个骗子，你贪财的人，你就贪求，这个邪师外道也跟他们一样，所以真正的佛菩萨再来，他不会说跟你讲，他不可能跟你讲，他害怕，他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人家来是起到真正度化众生的这个作用，可是即便是真正度化众生。我跟你们说一句，这个寒山拾得，包括风干禅师，有没有自己说我度化众生啊？有没有说我是我没有啊？真正的佛菩萨在世的是真是像我以前我常说一句话，我讲过一句话叫上人行下士。我这句话我怎么讲呢？当时我过去的时候呢，这些年我总结了一些经验。我其中我说过一句话，我说叫上人行下士。这句话我怎么来的？其实我这句话我是根据宣化禅师来的，所以我是特别希望大家你们就有机会去看看宣化禅师的传记，看看宣化禅师传记。后来我总结出来，我有点拙见，就是我就说过一句话，我说上人行下士。 啊，真正的高僧大德，真正的这个佛，尤其是佛菩萨再来高僧大德，像宣化上人也是，不是一般人啊。真正的上人，他的这个一生的这个行持很普通啊，让我们一些凡夫，咱们这些凡夫看来又好像很拙笨啊，这不是好像很高明，好像说多么多么这个怎么样没有。啊，很朴实无华，很老老实实，很本本分分。所以你看，寒山拾得，啊，这世间都瞧不起，都不重视的。啊，那么他们有真实智慧，啊，这个有智慧的人才知道，上人行下事，就是我们一般人，我们看着瞧不起的事情，像下事。那一说上人都应该是好像是光环呐、花环呐，这个名誉地位呀，然后怎么样啊，就一般都是这样。这是我们凡夫心中有这个执着，所以我又想起一个人来啊，济公。你看这个济公穿的也破，这是好像疯疯癫癫似的，其实就是破掉我们这个执着。你不要说看的穿的好的、吃的好的，然后呢有地位的，这个就是有道德，这不是，那不一定。啊，这不是那样的，所以破掉我们的执着，这是智慧的体现啊，这智慧体现。所以我总结一句话：上人行下事。那我就是我以前啊，就是有的人听过我汇报，有的人没听过。我其实我这个什么人行什么事，我说过三句话。我今天呢，这个还有一点时间，我跟你们多说一下啊：上人行下事。后边还有两句，啊，我曾经说过，下人不行事。有人说了，那上人行下事，那就下人应该行上事呗。下人反倒就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或者修行不怎么样的，所以才标榜自己，所以才觉得自己好，所以行上事。这个呢不是，下人不行事。那下人是什么呀？咱们都是下人。咱们都下人，啊，下人就是初学佛或者是烦恼众生，啊，这种学佛人，啊，咱们不行事。你说什么叫不行事？咱们不用功，修行不用功，啊，我是这句话，我是看的时间，还有通过我自己的感觉，啊，我就感觉咱们都是下人。咱们不行事，啊，上人行下事，下人不行事。那有人说了，那什么人行上事？我告诉你，骗人行上事。啊，什么叫骗人行上事？时间不多了，我就简单说两句。他希望人家去尊重他，他希望人家都围拢他，他希望人家都围着他转，他也希望人家都把他捧为上宾，捧为佛菩萨，所以他装神弄鬼啊，就是胡说八道。那说得很好听，这就是邪师外道，叫邪，这是骗人行上事。这个呢，需要大家去擦亮眼睛，慢慢去看。末法时代是邪师外道很多，啊，这个时间也不多了，我们就把这个故事啊，讲到这儿，就算是告一段落了。啊，寒山拾得的这个二位大师的这个故事，希望有兴趣的大家还可以去看。啊，还有这故事，他们还有故事，啊，这个在这个寺庙当中，寒山拾得，还有故事，他们。这个在寺庙当中，有一次他们跟这个有一些牛啊，就是牛马羊那个牛的故事，我们就没时间了，就没法去讲了。咱们今天的这故事呢，就汇报到这里。希望大家呀，把这个咱们这次这个系列的佛教公案故事都听全，因为我摘取都是一些最最最最最最基本的、重要的、不可不听的这个故事。啊，并不是所有公安故事我都拿出来讲一讲，有的我们，现实起来、应用起来跟大家没什么关系的，关系不是很大的，我也没讲啊。好，咱们这回就说到这里啊。